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第十二课，今天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小主题当中，谈的是信心的操练。今天我们会集中思想一个很多基督徒都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基督教的书房啊，或者是我们在网上搜索一些文章，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书，很多的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题目，如何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我想弟兄姐妹，你 也经常有人在你的身边问你这个问题，或者我们自己也问过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呢？月心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参与一个团契，在这个团契当中成长。团契里头有一对属灵的长辈，是我们的属灵的父母给我们很宝贵的教导，当然当中也包括了教导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我记得在当时，这对属灵的父母就教导我们说，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的话呢，需要有四方面的印证，四方面因素的配合。那第一是神的话语，第二是有属灵长辈的一些的同意，第三心中有平安，第四环境配合。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领受过这样的教导？当这四大的元素，神的话、属灵长辈的同意、心里的平安、环境的配合，四个因素都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肯定就是上帝的心意了。到底这个四大因素啊，是不是真的是成立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四个因素配合起来，我们就确定是上帝的心意？没有这个四大因素，或者只有其中两项三项，这个就不是上帝的心意呢？这一刻呢，月心很希望能够跟你探讨。当年轻的时候领受了这样的教导以后啊，但是日后自己在读圣经，在多听一些牧者的教导分享，自己在属灵的道路上有更多的体会，月心呢对于属灵长辈的心意，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欣赏，非常感激。但对于这个四大的因素的配合，也有一些的反省，很希望在这一课里面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刚才说的第一个元素就是有主的话语，上帝的旨意就在圣经里面，所以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合乎圣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教导，因为真的上帝的旨意的确是很清楚的显明在圣经里面，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他的计划、他对我们的心意都清清楚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十八节就提到说，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圣经记载了上帝的话语，有律法的部分，有福音的部分，前后是一贯的。不管是律法，不管是福音的部分，都清楚的 表达出上帝的旨意。从圣经当中，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第一个元素。另外一个元素呢，是由属灵长辈或者是牧者他们的同意。这个也是月心觉得一生都受用不尽的一个元素，因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属灵长辈，他们有人生的经验，并且他们信主的时间比较长，他们的经历也很多，所以他讲的都有他们的理由哈，并且呢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牧者对我们所提出的一些的建议都是出于爱护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的牧者、我们或者我们的属灵长辈，我们向他们请教一些事情他们都会鼓励说要多祷告，要多在主的面前等候，鼓励我们努力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当然第一个要根据圣经，这是一个大前提他们都是为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祷告，给我们有意见，这是第二个方面哈。第三个方面呢，是心中有平安，这个也是很合理很清楚，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给我们有引导，当我们里面感到很平安的时候，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然后最后一个是环境的印证，很多的属灵长辈都会教导我们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总会为我们开路。这四方面很简单的讲过一次了，其实都是很有它的道理，不过另一方面呢，也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我们再逐一的从当中有一些反省吧。第一方面呢，就是说有神的话，知道主的旨意是根据这圣经，这是非常正确的。只是呢，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运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呢，他们会弄错了，或者是走偏了。我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例子。话说呢，有一位弟兄呢，他很希望知道某某姊妹是不是他的结婚的对象，于是呢，他决定从圣经当中去寻找上帝的心意，然后他打开圣经随手一翻，然后用指头一戳，然后指着一处的经文，那他一看那一节的经文呢，哇，就吃了一惊，因为这节经文当中有两个字呢，都是姊妹的名字，所以这个弟兄呢就认为，哎，某某姊妹呢肯定是他的结婚的对象。我相信呢，弟兄姐妹也会听了以后也会认为，我们说根据圣经的话，到底是不是这样做法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当然不是。又或者这个弟兄可能会翻遍了整本的圣经，也找不到一句话告诉他的结婚对象是谁。曾经有一位属灵的导师就跟月心分享说，他说其实上帝的心意很多的原则都在圣经里面，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主的心意呢？很可能我们要进大学，我们要选哪一系，或者我们出来工作，我们要进哪一行作为我们的职业，或者我们要不要到外省外地去找工作呢？可能这些圣经也没有讲出来，圣经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今天我这个午餐应该吃什么，今天我要怎样安排我的工作，今天我要买什么东西，我要买什么颜色的东西，圣经可能也没有讲。所以我们值得思想的是，有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方面是属灵长辈或者是牧者的赞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心态，也很正确。月心自己也是在属灵长辈的爱护教导下成长，所以 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重视属灵长辈的意见。像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长辈他们信主很久了，有属灵的经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晓得属灵人的意见也有机会会有错的，或者是也有他们的限制。我们从圣经当中，比如旧约的圣经，我们看到大卫他心里出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意念，就是他要为耶和华盖圣殿，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心愿。然后他身边的先知拿单也说，嗯，这是很好的一个主意。但是结果原来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没有要大卫去盖这圣殿，而是他另外有一个人选。月星自己在团契当中成长也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属灵长辈的心中呢，在他个人的经验或者是他个人的见解当中他觉得姐妹呢如果还没有想到自己的职业应该是什么，最好都去当护士，因为护士呢是一个能够帮助人的职业，然后收入又挺稳定的，然后学了专业的知识，将来自己照顾家人带孩子也有好处。真的当时团契当中有很多的姐妹刚刚毕业呢，纷纷都跑出当护士了。在月信看来，这是属灵长辈他出于个人见解经验的一种看法，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所讲。属灵的人他的建议有时候不一定全是对，因为个人的经验会有限制，在某个人的身上能够通用，但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却不适用。而且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限制，都有我们的老我在里面，所以我想应该肯定的是属灵长辈的意见是肯定是出于爱护后辈，但跟上帝的旨意中间是不是有个等号呢？这是我们应该有疑问。第三方面是心里面有这份平安，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但是也有另一种的情况，就是有的人不觉得心里不平安，可能是因为良心麻木了，或者是跟神很疏远了，很久没有听清楚圣灵的声音。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位很多人说他是很悖逆的先知约拿，上帝吩咐他要去尼尼微城去宣告审判的信息，他不听，跑出另外一个地方去躲避，他是违反了上帝很清楚的旨意。但是约拿却很平安啊，他在那边大风大浪底下都睡得很沉。有时候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很久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有点麻木了，甚至有时候得罪了上帝，做了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心里面也不一定有不平安的感觉。所以如果单单用这个来判断也是不够清楚。最后第四方面，环境的印证。什么是环境的印证呢？就是环境有配合好像我们说有开路，这是不是就一定代表是上帝的心意呢？其实我想到很多的表面看来环境没有开路的例子，我想到在教会历史当中，在传教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好像环境不配合上帝没有开路的这样的例子。月星想起一位很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的一位很年轻的宣教士伯德恩，很年轻伯德恩就蒙召要到中国的穆斯林群体当中去传福音。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年轻人，有很好的学历他有光明的前途，但是他选择了要走宣教的道路。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伯德恩他放弃了自己很丰厚的家产， 他放弃了很光明的前景，他要去当宣教士。首先他前往埃及开罗这个地方，先学习语言啊，先接触伊斯兰的世界是怎么样。可是在他学习语言的期间，到开罗很短很短的日子当中，他就感染疾病去世。从表面上看来，其实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他还没有开步，还在装备的阶段就被主接去，环境没有配合，好像上帝没有开路。他伯德恩这位年轻的宣教士是不是误会了上帝的旨意？我们从历史的后面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他没有误会上帝的旨意。他的去世借着他的生命的见证，感动了更多的工人走上这条牧宣的道路。而且按照伯德恩他的遗愿、啊、用他的财产建立了一家的医院，服侍了很多在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环境开路有时候是上帝保守上帝旨意的一个印证，但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印证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实际服侍的道路上，有时候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反而特别的艰难。圣经很早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走这条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窄的路，过的是个窄的门，有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单单以当前的成败得失，或者事情当前的结果而论。我们看看保罗的例子，保罗是一个很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一开始，当时保罗计划他要去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保罗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心里面很迫切。那圣经当中有一个括号，他说原文是他的心被捆绑，因为他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在等待保罗。不仅仅保罗有这样的领受，其他的门徒也有同样的领受。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四节，在推罗有一些门徒，他们也被圣灵感动，就拦阻保罗，对保罗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一节，到了该撒利亚，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有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其实当时很多的人被圣灵感动，他们知道这个保罗上耶路撒冷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都一同的苦劝保罗不要上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当时他的回应，他是坚持要去，因为保罗有他自己的领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其实跟大家有同样的感动，他知道预知有同样的结果，但是保罗的领受却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是保罗他个人的抉择，他的领受。刚才我们讲过有几个元素帮助我们去确定主的旨意。我想我们能够说，在圣经当中一些大方向，一些大原则是很清楚的，都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在我们实践的部分，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用的部分，比如说一些大大小小的抉择， 上帝的旨意不一定是说很清楚的呈现，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今天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要吃什么作为我的午餐，这些却不一定能够在圣经当中找到。我们的主给我们有自由，但是当然我们明白这种自由是在他的旨意当中，以他的旨意作为依归。我记得有一位牧者，他有一个教导，他说很有意思的，他说其实基督徒应该做的是努力的让自己尽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包括了我们的生活要圣洁，我们有善良的心，我们有爱主爱人的心，我们的生命是朝向正确的方向，我们保持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保持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不必怕自己会不小心就偏离了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一直就努力的让自己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在圣灵的帮助底下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样我们就不怕我们会不会做了一些抉择或者是朝向了某一些方向偏离了上帝的旨意。我相信圣灵会随时随在的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其中一个祷告的方向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每一次背诵这一节的祷文，你怀着怎么样的心情和态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到底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以主的旨意为我们的优先，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是不是以行主的旨意为乐，还是心底里面暗暗的觉得哎呀，遵行主的旨意有时候会感到很吃力呢？这里谈到的是顺服的问题，顺服主的旨意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是美好的，是有爱的，有智慧的，带来祝福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理解，这样的明白的时候，我相信顺服主的旨意不再是那么的困难。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呢？有一些原则可以分享，时间所限，月经时跟你分享到某一些的原则。第一个是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传福音，去寻找失丧的人，把他们带到主的跟前，这个肯定很清楚是上帝的旨意。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传福音是主的旨意，当我们愿意这样付出努力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必定会赐福，会帮助我们。第二是扶助帮助我们身边的肢体，哪怕是最小的一个肢体。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主的旨意是保守扶助他的儿女，让我们也配合主的心意关爱我们身边的小子。再来就是我们经常在课程当中，我们用了好几课谈到的成为圣洁，主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非常的清楚，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还有一节的经文很宝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提醒我们常存一颗感恩的心，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喜乐感恩，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自然能够享受这一份的感恩和喜乐。这个前提就是相信我们的主很爱我们，相信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不是一个重担，而是能够带来各样属灵的福气，也让我们透过遵行他的旨意经历他更多，认识他更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虽然是暂时寄居在地上，但是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在天上，以主的旨意作为我们的依归，凡事能够按照他的心意而活。怎么样明白他的心意呢？我们还是回到基本功，每天的亲近主，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多多的默想，凭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践起来呢却很困难。有些人就觉得我们感到困难，可能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当我们要遵行主的旨意，其实就意味着我们遵行主的旨意这个行为，这个意愿本身可能就跟我们的老我，我们本来不好的个性有相违背的地方。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求主来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这个就很重要。舍己的素质，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榜样。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在耶稣快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以前，他心里很痛苦，很挣扎。这里记载耶稣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给我们示范了一个全然顺服舍己的一个榜样，不要照我们的意思，只要照主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他美好的旨意，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甘心的遵行他的旨意，即便有困难，但是靠主我们能够顺服，能够舍己。愿主赐福给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己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我美景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